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教授孙维新先生，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现在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大准兄你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在遥远的地方，我们又回到了好久以前的状况啊。不过你明天就回来了是吧？
啊，对对对，明天回来，好久没有这样子隔空跟大春兄交谈了啊。
是是是，但是仍然非常亲近，因为你的文章就在我手边，这篇文章《宇宙的惊喜无限》，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的话，我们好久没有听听总编辑说什么了，总编辑来说说。
三月号，因为这两个月每次我都试图把总编辑的话跟当期杂志里面主要的主题文章或者是特别强调的有趣的新发现课题联合在一起啊。
嗯，
那上一期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宇宙的暗能量，
嗯哼，
那这一期呢会讲宇宙空洞。
是，
大春兄，我们的宇宙星系它是由星系构成的，万千亿万星系构成，但是这些星系呢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宇宙的时空里面，而是连接成了线，线编成了丝，丝又织成了网，所以看到这些网以后啊，我们一般在渔村里头看到那个渔网一撒开不是总是有网眼吗？
对，
哎，如果你把这个网想办法把它从平面拉开变成一个三度空间的网，大家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如果换成外国的比例的话就是变成 Swiss cheese， 瑞士乳酪，也是一块乳酪里面有很多大洞小洞的那个样子。
是，
那就今天我们在宇宙学上对宇宙的了解就是宇宙里面出现了很多空洞。空洞，那个空洞也很有意思，英文就叫做 void， V-O-I-D，
空，虚空的意思。
在国外，哎，对对，在国外念书做事的人看了 void 觉得比较敏感，因为那个支票作废的上面就盖一个 void 的这个概念。
是，
所以宇宙里有好多这样大大小小的空洞是科学家过去没有想过的，那逐渐在过去这十年里面十几二十年慢慢都发现了啊，他发现宇宙的分布能量质量的分布并不是那么均匀的，所以这针对这一个新的发现，我就从头去梳理一下过去几十年宇宙学的发现。那在总编辑的话里面讲到了一个1990年我们见证的宇宙学进展的奇迹，也就是在那年的年初在华盛顿 DC 天文学会年会，
是
当时呢刚刚发射不久的一个宇宙观测卫星
啊，
叫做 Kobe， 别人老想的 Kobe Bryant 是不是？
对，
不一样，
它是又是一个 acronym， 意思是好像是宇宙背景探测卫星，
对对对，它是 COBE 啊，不是 KOBE， 是 COBE 啊，
是
COSMIC，CO 就是 COSMIC， 是宇宙的，然后 background 就是背景，宇宙的背景，一是 explore 探索者卫星啊，COBE， 那这 COBE 它其实探索的是宇宙的背景辐射，什么样叫做背景辐射？我们这样只能这样讲说，譬如说我们看到大春兄站在原野之中，那他如果是身上头上一个光环，可是呢背后的一些散射光在他背后，那个背后的光就是一个叫背景光的东西
啊。哈，
那我们的宇宙，你看到了万千星系，看到了恒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天体啊，在它背景弥漫的这些有温度的辐射，就叫做宇宙背景辐射了。而这些在虚空之中来回跑来跑去的能量，它又是真实的能量，又有温度，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当年138亿年之前的宇宙是起源于一次高温大爆炸，而那个时候理论上计算的温度经过了138亿年的膨胀，温度不断的降低，降低到今天呢，温度就只剩下绝对温度3度 K 左右，也就是摄氏温度零下270度的地方。
是，
那结果后来果然在60年代还真找到了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那个时候已经得诺贝尔奖了，为了这个事情啊，那两个人叫做 Penzias 跟 Wilson， 这两个人得诺贝尔奖，他们自己是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做了一个号角型的 天线。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不是要去研究宇宙学的，他做天线是要研究无线电波传讯的时候造成杂讯的来源。没有想到他的天线指向天空的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收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杂讯。他们甚至猜想这个杂讯可能是鸽子躲到了号角天线里面筑巢留下的排泄物造成的。那两人还拿着扫把到天线里面，这天线很大嘛，去天线里面扫鸽子粪啊，把鸽子赶出去。到后来发现了他们所观察到宇宙无处不在同方向性的这些杂讯呢，就是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像芝加哥、像普林斯顿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找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啊。
对，那个找到以后就真的是一个铁一般的证据，一定因了说宇宙当年真的是经过高温爆炸产生的。因为经过138亿年，当年的高温算一算今天刚好是3度 K 左右。所以那是第一次宇宙学得诺贝尔奖，在60年代，这是个伟大的进展。
是，
但是呢，下面接下来的科学家问问题是说，那到底这个宇宙四面八方的微波背景辐射是不是均匀而完美的？它是不是一个漂亮的黑体辐射？物理学上有黑体辐射，咱们没有时间讲，短时间也讲不清楚。但是黑体就是黑色的黑，身体的体，黑体辐射。这种黑体辐射呢，是自然界物理学上面能够做出来最完美的辐射点，天然的恒星什么都像是黑体辐射点啊。但是这个问题，大家科学家在问自己，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是不是一个完美的黑体辐射？绝大多数的物理学家、科学家都愿意相信，因为从2000年来，大家都认为宇宙是均匀、对称、和谐而完美的嘛。那没有想到地面观测受限制，因为它有一些波段看不到。太空观测呢，在1987年，日本的名古屋大学跟美国 UC Berkeley 伯克莱加大发射一个探空火箭，探空火箭射上去以后不进入轨道，直接掉下来的。打开了观测窗以后，观察到了宇宙并不是完美的黑体辐射，得到结论说宇宙不完美。那这一下子就让所有的科学家都炸了锅，崩了盘了。因为大家觉得怎么可以不完美？那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 COBE 的结果，我们在 UCLA 的一位宇宙学教授 Ned Wright 就是这个 COBE 团队里面主要的工作者。
是，
他们那个时候本来就是要早发射 COBE 卫星，几乎跟1987年时间相仿的啊。但因为1986年1月28号太空梭挑战者号爆炸了。它爆炸了以后呢，美国所有的太空梭机全部都停飞了，
是
将近三年。那原来 COBE 这个卫星是要摆在太空梭射上去的，带上去的。那后来他们就等不及了，等不了了，说把那些外面的支架要锁在太空梭上支架拿掉，重量其实反而变轻了。他就把 COBE 卫星呢摆在一个用后即丢的 Delta II 一个三角洲二号火箭上面，在1989年11月发射升空。也就紧接着两个月之后，一月份就是我刚说的1990年的华盛顿 DC 的天文学会年会了。
是，
那在那个年会里面，四天的会议议程里面讲好了，第三天中午 COBE 这个 team 团队要报告观测宇宙的结果到底是完美还不完美。大师兄您知道吗？科学家在那个会场里面，大家就开始打赌，这赌盘还好像还蛮高的。那就宇宙完美不完美也能拿来赌啊。那结果那天我就在，我觉得在这个历史的见证历史的现场是好感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那个 COBE 团队的负责人 John Masser 他其实也是 NASA 的科学家，他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旁边几间，平常看起来都客客气气的、温文儒雅的，那天站上去以后哇，就像神一样。当时就那个时候还没有 PPT， 没有 PowerPoint
啊，
都是拿那个一张一张的透明片，您记得吗？
透明片投影
那个，对，摆实物投影机上头嘛。那我看到 John Masser 把那一张摆上去那一刹那，台下4000个天文学家瞬间爆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宇宙是完美的。而且那个完美到你难以想象，也就是它是一个 2.725 度 K 的黑体辐射，理论的完美曲线画出来以后，你所有观测宇宙的点就是顺着这个理论曲线一点一点往上点。你可以了解吗？通常 科学家做研究是观测到这个东西以后，把那些点放上去以后，你用不同的理论曲线看哪个最接近嘛。
嗯哼，
这个完全反观，你把理论曲线画在那个地方，观测点往上点，发现每一个点都是准确的落在完美的曲线上面。
嗯哼，
哦，大家好高兴，说真的是宇宙果然是完美的。那下一个问题是说，日本人为什么会犯错？后来说是日本探空火箭啊，跟美国那个发射上去的时候，探测的侦测窗户提早打开了，
是，
然后侦测到了不单是宇宙背景辐射，还是自己火箭的废气，对，这样来的。也所以那一次那个会议中午报告完以后，大家兴奋之情啊，继续往后延伸的在会场里面讨论。那我就看到我们那个老师，宇宙学老师 Ned Wright 也是 COBE 里面的，也是大咖、啊、走过来。那我就过去问他，我说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宇宙是完美的？那个 Ned Wright 就是一贯淡定的微笑的充满自信的说 ,6 hours after launch。
啊哈。
发射之后六小时就知道了。
嗯。
也就是他的卫星发射一进到轨道，窗户一打开，马上知道宇宙是完美的。11月的那一天，听的还是蛮震撼的啦。所以大追兄，那是我觉得难得在那个阶段见证到了宇宙学的新篇。但是我在总编辑的话里面特别强调一点，是科学家常常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带起了另外一个问题。
嗯哼，
如果说宇宙是如此的完美，在38万年刚出生，它留下来的背景辐射是如此均匀，能量均匀分布的话，怎么可能在短短138亿年里面形成了我们这样亿万星系的不均匀的个体？因为这些星系都是物质不均匀的累积造成的嘛。
嗯，
那如果你很光滑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地方开始累积。
嗯，
所以你带起了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宇宙是完美的，带起另外一个问题，说我们不应该存在。
这彼此是矛盾的，是吗？
对对对。结果呢，过了几年之后，才发现原来 COBE 所拍摄的整个全天的那些背景辐射的影像，拍摄久了几年，把它累积起来，竟然在这些完美的背景辐射里面看到了微小的温度起伏。
嗯哼，
那些温度起伏就代表密度起伏，温度的差别在 2.73725 度 K 的这个背景里面，它的起伏只有10万分之1度。
嗯，
所以我必须要佩服他们 NASA 那个科技真的很厉害，它能找到10万分之1的高高低低的温度变化，那这些温度变化就代表了密度的高低。
嗯哼，
密度高的地方呢，就会逐渐吸引周边的物质聚集，
然后就出现了星系吗？
对对对对对，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反正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嗯，
物质就会逐渐朝向一个星系的种子去累积了。
但是在上一期的《科学人》杂志里面，我记得有一篇叫《宇宙空洞》，
就是我们这一期有《宇宙空洞》，上期讲的是暗物质，
暗物质，
宇宙的暗物质跟暗能量，
暗能量，
对
对
对，
暗。那这那个是文章里面似乎是说宇宙并不均匀。
对，宇宙第一个，我想大真兄啊，我觉得我们见证历史，在这边赶快跟大家报告一下。
嗯，
第一个是知道宇宙是来自大爆炸啊，这个很高兴。结果呢，这一次1990年做报告以后，这两个人 John Mather 跟后来发现的温度起伏的 George Smoot 斯穆特教授啊 UC Berkeley， 这两个人2006年得了诺贝尔奖。
嗯，
那所以你就会知道宇宙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均匀，但至少你觉得宇宙膨胀应该还是一个等速的或者是正常的吧？哎，结果也不是。
嗯，
那个时候就大概是在我们讲的我们这世纪开始的前面10年，科学家竟然发现我们的宇宙在加速膨胀。
嗯，越来越快，
加速膨胀越来越快，也等于是暗能量存在的一个间接证据。暗能量是排斥力。然后我们宇宙里面暗能量还真的不少，68%。
所以暗能量
这么多暗能，
暗能量就是在推动宇宙的加速膨胀。
对对，因为科学家可以测量遥远星系里面的超新星爆炸。
嗯哼，
超新星爆炸呢有好几种，那有一种超新星爆炸呢是特别标准的光度，它的量，它的光芒是标准的，你就知道它爆炸的时候到底是多少吨当量的 TNT 吧。比如说，
嗯哼，
就那种超新只要一出现，你马上知道它该多亮，然后你现在看起来多亮，这两个一比较就知道它离有多远。
嗯，
所以那种超新星呢，是我们讲标准烛光，是用来仔细度量每一个星系离你距离多远的一个 宇宙学的很有用的工具。
嗯，
结果科学家累积了这么多年的超新星观测，就有远有近的星系观测以后，竟然发现越远的星系膨胀的速度越慢，
嗯，
越近的星系膨胀的速度越快。
嗯哼，
越近的星系是越离我们越近的时间嘛。
是。
所以意思是说，宇宙早期还没膨胀那么快，宇宙到了近期膨胀的速度反而加快了。
嗯，
所以这有两个结果啊。一个结果是当年哈勃讲的均匀膨胀没有中心，那个均匀膨胀那大概要移除了。
嗯，不存在。
它不但在膨胀。
嗯，
对对，而且这个暗能量会让我们的宇宙持续加速膨胀，真的要停止，要因为重力的关系，物质彼此拉扯，然后让它慢下来，最后回缩，这个概念呢也已经消失了。
哎，孙老师，
所以我们
孙老师，
哎，
我觉得像哈勃当时说宇宙均匀膨胀那个理论所用的这个譬喻，对我深深造成了影响，而且是错误的。那就是像发面包一样，我记得你讲过这个事情，所以它就变成我尝试的一部分。这个想象跟譬喻，如果它足够强大，它会成为我这一辈子的成见的缘起，那怎么办？
我们人的
我们就无法再接受那个不均匀的膨胀，以及近处比较膨胀的快，远处比较膨胀的慢。那这个很要命啊，我觉得。
哎，不，当然没有关系啊，你只要考虑到一个发粉分布不均匀的面团不就行了？
我要推翻我自己的成见是不容易的。
啊，没有，学科学每天都在推翻自己昨天的认识啊，这就是科学工作者的喜悦与悲哀啊。
好吧，你们去学科学吧，
你
们去学科学吧。
对，不过大师说你再回到刚刚那个例子啊，
嗯，
葡萄干面包的那个比喻其实还是蛮好的，就让大家知道这个宇宙是四面八方膨胀出去，里面的葡萄干就代表了星系，
是
彼此之间的距离都越来越远，没有中心，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中心的，那你只是想象得到是说整个宇宙当年的膨胀速度比较慢，而现在这个面包能膨胀的速度会更快。
一个柔不均匀的发粉在面团里面所发生的作用，我反而不能想象了，要命了。
我刚那样讲其实很不精确，大家不要，大锤兄，你不要把这个发粉的这个因素比喻再拿进去啊，因为说老实话，宇宙的不均匀变快是整个宇宙变快。不是某一个葡萄干面包的某一处变快，不是，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是说发粉不均匀以后，那面包膨胀起来成了一个怪物的面包，长相很奇怪。对对对，不是不是啊。
好，反正一次听不懂，再听一次；两次听不懂，再听三次啊，总有一天会跟上的。好，接下来这个想象中的 AI 末日这篇文章要不要说一说？
我觉得很好玩，就大家现在一天到晚不都是自己吓自己吗？
对，
说 AI 大概到了明天可能就统治人类社会了。
嗯哼，
那结果经过这篇文章讲，科学杂志上这篇短文讲的很好玩，人工智慧可能毁灭人类是危言耸听。
嗯，
但是呢，这种危言耸听竟然遮盖了它现在造成的真正危害。
嗯哼。
你知道他现在这个 AI 造成的真正危害是什么？
是什么？
是让中层阶级的工作阶层大量失业以后，返聘回来用低薪再让这些人回来。
啊，
为什么？中层阶层的人失业的原因就是因为 AI 的大量使用，因为工厂老板、公司老板都说了，我要引进 AI， 所以我中层这些人员呢就不需要了。
嗯哼。
可是引进 AI 以后 ，AI 所做出来的这些预测、画图、文章成果什么的，会常常出现一大堆错误，文章上叫狗屁不通的错误。
嗯，
那需要怎么办？需要把原来被你开除的那些中层人员呢，用低薪
聘回来，
解决 AI 所捅出的篓子。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资本游戏之中那个 M 型的两端中间那个大端去欺负那个小端的另外一个表现。
对，因为大春兄其实讲的很有道理啊。
嗯，
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那个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或者一直到 GPT-4， 那我们在网络群组上看到好多大家 PO 上来说，你看我问了一个什么有趣的、聪明的问题，那 AI 就会给我一个更聪明的回答。我们从 AI 里面得到了什么什么有智慧的诠释回答。
嗯，
哎 AI 的聪明是怎么？它是怎么 ？AI 是从你问的问题跟你的提示里面重新包装以后再提出来还给你，还给你。
是，而且给一堆，一堆废话。
对，给一堆模棱两可的话，然后这里面包含着你题干里面的主要提示在里面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在回答你的话，其实我觉得套句英文的话 ，It doesn't know what it's talking about
。这个非常有意思。但是这篇文章提醒我们要及时注意，AI 的发展，已经让非常多原本具有工作价值跟能力的人，被偷走了他们应得的薪水。
对，因为我最近这一阵子也接触了很多做出版、做图文的人们啊，因为我们不是常讲说 AI 画图甚至做影片的能力，现在都已经培养出来了吗？
是。
而且我问了这些人以后，他们都不担心呢。因为你真正 AI 是做不到多精细，如果你要好品质的工作的话 ，AI 现在还差得远。
可是大部分的人在使用或者是利用 AI 的时候，多半也知道这一点，也就是互相有可以实施的，并且看起来有功能的话术，彼此欺骗一小段路，但是获得很大的利润。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是他讲的这篇文章。提醒的非常重要，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的孙维新教授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篇科学人的文章，及早诊断心律不整，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
对，心律不整这件事情，后来我才发现它是如此频繁出现于青壮年到中年到老年的人群里面。所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心律不整的未来的可能性。因为我自己从当年可能十年以前吧，不能说公务机构里压力太大啊，但是呢到了年龄以后偶尔就会觉得心悸。就偶尔心脏跳一下，或者有一下不跳，你手搭在你脉搏上，你会平常觉得规律的1234，1234，对不对？然后到后来就是12，然后就4了，就有一个不见了。后来我才发现，不是那个不见了，而是他跳快了。我以为是124，后来医生跟我说其实是1234。
还是1234。
对，它的放电就变成不规律，就是你的心房、心室、你的心窦什么那些，有些地方它会有一个新的放电的点。那严重的话，有些人就是要用电烧嘛，去把那个额外的放电点把它烧掉。但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觉得，哎，只是觉得偶尔心悸一下啊，能够追得上古人西施的那个概念啊，也不错啦。西施不是偶尔西子捧心吗？大春兄岔开来说一句话，我们以前不是演的勾践夫差西施的时光穿越剧帮我们青铜器展做广告吗？
对，
后来才发现，你知道西施的身材是什么样身材？
什么身材？
年轻瘦高的女性。
哦，
因为西子捧心是什么原因？西子捧心基本就是二尖瓣膜脱垂。二尖瓣膜脱垂，那你问心血管科的医生，他会告诉你20%到30%的女性，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那些多半都是年轻而身材瘦高的人。
是，
但是你也不用去治它，等到你年纪大了，身材变胖了，心脏拉宽了，那个二尖瓣膜脱垂的问题就慢慢减轻了啊。但是呢，当时我们会有心悸的感觉，刚开始去看看医生以后啊，没有关系，你知道他不是有背一个什么装置让你24小时测心电图吗？
对，
测24小时以后呢，一开始可能是一天有个几十次、100次、200次的。到后来我发觉有一回我测量了以后，一天有11000次心律不整。
哦，
人一天心脏才跳11万次。
那
你们搞到11000次，那不是10%的十次？所以后来就开始吃心律不整的药。那我觉得呢，其实医生跟我讲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科学人杂志会提醒我们说，这个心房纤维颤动如果不去处理的话，它逐年增加会引发中风。
哦，
会引发呀，类似像心肌梗塞啊，或者是其他的像中风这样子的。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他的朋友跟他一块在外头散步，就会开始产生胸痛，胸闷胸痛。他说这些他的朋友已经在用药物跟心率调整器去制造这些去想办法治疗他了。
是，
但是他说呢， 40岁以上的白人，
嗯，
有这样心律不整、心房纤维颤动的几率是1/3。
是，
所以这其实人真的是不少。我相信我们也是，因为除了是美国人之外，我们这在亚洲人的话，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不要觉得说这只是疲累啊，或者紧张，或者什么焦虑。
嗯、
当然，它有说原因起，出现的原因呢，常常是因为焦虑而引起的。
是的，
他说很多女性患者是因为焦虑引起的心房纤维颤动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要提醒大家说这是普遍的东西，但你要营养摄取啊，戒烟啊，减少饮酒啊，然后心情平稳啊，
嗯、
再加上药物跟常常去做。健康检查
是的，而且还是尽量不要到公部门去服务，是吧？
我觉得那个血压是从离开了公部门，从150就降到110了，但是说到好玩，
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
嗯，
对、啊，
好的，
对啊、
美国 Odysseus 会成为首次登月成功的私人探测器，谈谈这个美国太空科技公司它的成功。
Yeah, 这就是前上两周的最重要的一个新的发展。
对，
也就是终于民间公司的登月器登陆在月球表面了。
嗯哼，
上次我们不是说日本的小白兔不是摔死了吗？摔在月球表面吗？
是。
那然后美国另外一家 Astrobotics 公司的游隼 Peregrine 根本就没有离开地球轨道，
嗯、
然后就燃料泄漏回来了，烧掉了。
嗯，
终于美国另外一家民间公司叫做 Intuitive Machine。直觉机器、
嗯、是，
所以它这个太空船呢，名字把它叫 IM-1，IM 就是 Intuitive Machine 的意思，直觉机器啊。
嗯，
第一号，它那个这个名字又叫做 Odysseus， 哎，奥德赛，
奥德修
斯，奥德赛就是、
这就是希腊神话的那两大部嘛，荷马的作品。
对对，
哎
，Yeah， 我记得第一部呢，《伊利亚德》讲的就是特洛伊战争嘛。
嗯，
那第二部《奥德赛》的《Odyssey》呢，讲的就是 Odysseus 跟他就又叫尤里西斯，就尤里塞斯，他打完那个战以后，回程路上经过了重重风险，10年以后才真的
哪有什么风险？他乐得要死，他这边交个女朋友，那边又跟人家同居，他搞了一二十年，有10年的时间，他根本在外面玩儿。
不是都是女妖吗？有危险的女妖吗？你怎么说交到处去交女朋友啊？
哎，你看了就知道
啊！对对对，奥德赛也算是这一个太空船降落的时候，
哎，
我也看实况转播了。那实况转播有谨慎的欢乐，你知道什么叫谨慎的欢乐、
uh-huh ？
成功登陆不都是欢乐？你看到美国 NASA 的火星登陆，大家抱在一起，他这边有一些拍手鼓掌，但是呢，非常谨慎。为什么？因为降落的时候人为操作的错误，使得有一个。对地侦测的雷射测距仪没有启动
哦，
所以他的脚算错了跟地的距离
啊。
落下去的时候呢，六只脚其中有一只脚折了
哦，
一只脚骨折了，使得这个太空船落下去了以后，竟然是斜斜的倾侧在那个地方。
会有重大的影响吗？
哦，有会有影响，因为 again 跟上次那个。翻跟斗的日本后来不是有一个他那个 slim 吗？记不记得 slim？
对，
落到月球上面以后翻个跟斗，然后就反过来了，他月球太阳能板就不对着太阳了。
嗯、
这次这个 IM-1 Odysseus 也是同样的问题，也情色的关系呢，它的太阳能板能够收到能量有限，等到那个太阳的位置改变了以后，它就必须要休眠了。
嗯
那上去以后没有多久就休眠了，那现在等的是过2-3个礼拜以后太阳重新出现，再能够把它重新充电，
是
这样子，
所以还要等2-3个礼拜才能确定知道它到底受了多大的损害，是吧？
对，它当然，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过程，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太空发展的过程不必然是完全顺利的。我们以前看到很多顺利的美国太空任务，是因为它过去几十年不知道交了多少学费，那些是我们没有注意的。那现在呢，你现在看到这些新的民间的尝试再重新启动登月跟往火星去，那这都会出现一些大小状况。所以它降落，这个 Odysseus 在降落的时候，那起落架有一个是卡住了，以后腿折了一只，那结果那现在就变成它只能拍拍地面的图像传回来，知道你是到了月球表面了。
嗯，
然后呢？美国绕月的 NASA 绕月的太空船 直接拍到那个地方，画个箭头告诉你说，here is Odysseus， Odysseus， 就是奥迪塞斯已经找到了，看到在上面，所以他没有骗人，他可不是那个什么，好莱坞电影棚里面拍的。
嗯，
但是呢，登月了几天之后，那上个礼拜四吧，电力就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啊哈。
那工程师就让他直接进入休眠状态，你让他进入休眠状态，他还能保留一点点的电，看能不能撑过去。
嗯，
你不要让他把电用光了以后自己死掉，那就完蛋了。
是，所以这个 intuitive machine 还在官网上说 Good night, Audie. We hope to see to hear you again. 听起来好像很轻松啊。
对对对对。原来跟晚安还唱催眠曲呢，
嗯，
对啊，很有意思。不过我觉得这都很值得鼓励，很值得兴奋就是了。
嗯，另外日本月球探测器也短暂苏醒是吧？
对啊，上总不是说 Slim 因为那个方向不是又翻过身来了吗？
对，
哎，大成兄，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去查那个 Slim 日本的 SLIM 啊，
嗯，
你会发现它落登月落下去的时候会把两个小的附属的那个观测器丢出去，
嗯，
那观测器上面有相机的
啊，
那这两个观测器丢出去以后，他会转过头来拍他的这个母亲，拍这个 Slim 这个太空船啊，
嗯，
传回来照片以后也很搞笑，你就会看到 Slim 就是翻身了，整个四脚朝天那个样子啊，翻在那个地方。不，我觉得反正他就证明他是在月球上面，这已经很不错了嘛，
嗯。
但是呢，目前是短暂的收到讯号，因为他拿太阳能板晒太阳以后有了点电然后传输过来，但是太阳的角度又不对的，所以它就是断断续续的。那希望它能够累积充电充饱了以后，然后太阳不要晒到它太温度太高，就能再恢复运作了。
是，至于 Odysseus 能不能够起死回生，这我们还得再等一等，是吧？至少要等半个月。
对对，今天讲了 Good night, Audie, 因为他就简称叫 Audie 嘛。
嗯，
那看了半个月以后是说 Good morning, Audie, 起来了。对，
印度太空计划的四名太空人人选亮相了，这似乎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新闻。
也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亮相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未来是可以搭乘他自己的火箭进太空的。
嗯，
你要说其他韩国人有太空人，日本人有太空人，还有其他以色列人或者是各国欧洲人吧，欧洲他们自己有太空船啊，
对，
但都上去了。美国跟苏联，然后其他各国很多太空人，各个国家都上去，但他们都是靠着美国、苏联、欧洲他们太空船上去的。
嗯，
印度现在培养的太空人呢，未来是会搭他们自己的太空梭，
嗯，
上去的印度人，对对对，
他的进度跟中国的这个自主性可以比较吗？
差不多，都是他们的目标。公布的目标都应该是在往后十年。
嗯，
中国大陆呢是2025-26正式启动来到高峰，应该在2030年，
嗯，
准备要上月球。那印度的进度是2040年
啊，
2040年，对。但是我也听说了有趣，为什么中国大陆进展的速度比较快？是因为美国的封锁的关系，
就是我们自己凡事必须自己来，反而增加了他的这个应变能力。
对对，一个是封锁，一个是贸易战啊，就是一些把所有高端技术全封锁了以后，当年觉得受惠于全球化的中国大陆，终于发现了你不发展自己的研，不自己研发的话，本身一卡脖子你就完蛋了嘛。
嗯哼，
所以现在大陆上，我觉得我反而听说有一种气氛是很感谢川普，就他们把川普叫做川建国。就川普帮中国大陆重新建立国造的这个威风啊，这叫川建国，
是
很有意思的啊。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
大真是，我怎么会希望你一个礼拜都想到我？这不就礼拜二想到我？
不是，这也习惯，而且是隔周的礼拜二，你知道，没有那么密切。
好，咱们俩交情不是让我想象的那么紧密啊。
国际太空站俄国的服务舱持续在漏气，这不很严重，我赶快进入这个话题。
但是你会发现俄国人大概事情忙的是太多了，
哎，
一方面要打仗， 那另外一方面，它本身无论在太空上面也好，就跟英国跟欧洲原来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合作，原来美国连美国军方的 Atlas 的擎天神大力士的火箭都用的是俄国的引擎啊。
哎，
那现在就变成你整个这个消灭全球化的情况提早来到了，因为一打仗的结果，各国都突然发现你需要从头发展自己的系统。
嗯
哼，那未来其实也是，那其他一些国家想要追随的话，恐怕他一方面要有美国系统，一方面有中国大陆或者俄罗斯的系统，他才能够继续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俄罗斯现在他在国际太空站上面，他的舱，那他有一个舱是其中一个比较早的 Zvezda， 叫星辰号服务舱，它有几个不同的什么星辰啊、黎明啊，
是
各个不同的舱上去以后结合在一起嘛。
嗯，
但是呢，他在俄国在早期的星辰号服务舱那个漏气，以前我们好像节目里就说过了嘛，是吧？
嗯，很早
有说过一次它漏气。嗯，对，它早期呢，太阳能板其实久了以后也会上面打了一个洞一个洞啊，但是这个漏气是比较严重。嗯，因为它的漏气你要门关不紧的话，那跟着美国、加拿大、日本他们跟着也要漏气啊。
嗯，
因为大家在天上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嘛。
是，
但是呢，现在那个俄罗斯是说不是那么严重，他们已经关注此事，然后正在处理，强调对其他的这些太空人员操作啊不会有太大影响。只不过既然新闻提了，我们就提这样一下子。
嗯，另外啊，欧洲的祖师爷级的遥感卫星坠落地球，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在太平洋焚毁了。我们谈谈这个。
Yeah， 欧洲的这个遥感卫星，它的 ERS2 啊，遥感，所谓遥感的意思就是对地拍照。
嗯，
遥远的遥，感应的感，
是
遥感卫星啊。以前我们在台湾刚开始启动太空计划的时候，我们是那个30个教授的第一黄埔一起教授班，送到国外去学别人的技术嘛。
是，
先送到美国去学，然后再送到法国去学。我们在法国的时候就曾经到法国的太空实验室里边亲眼看到当年法国的对地观测卫星 SPOT 4 SPOT 5 SPOT。
嗯，
那是很精彩的。当时台湾的中央大学的太空遥测中心呢，所谓太空遥测，其实那时候没有自己的卫星，它其实买的就是法国 SPOT 所拍摄到的对地的那些照片，做后续处理以后，还是可以产生额外的价值的。
嗯，
到后来台湾是有自己卫星可以自己拍照的，像福卫二号、福卫五号都是。
是，
那现在就是早期的1995年，整整是几乎20年前的欧洲的卫星。就要重新回到地球了，年限到了要回来了。所以呢，这次只是在讲说上个月22号这个卫星重返地球大气层烧毁了
啊，
然后落的地方是在夏威夷跟阿拉斯加之间的北太平洋。
嗯哼，
这样子，
是，
就是说一下就是了，只要不要落在地面上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就好了。
嗯哼，不过我们刚才提到了中国的太空事业的突破。这一次这个又有一个消息，地面空间站，也就是太空站在地面的实验，可以不必进太空就可以做，是吧？这是一个大突破。
对，那是突破也 ，Well yes and no， 因为你所谓在地面上模拟那个太空环境啊，你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模拟，唯一不能模拟就是失重状态。
嗯哼。
失重你不能模拟，地面上唯二能够做出一个消失重力的近似模拟呢，一个是在水里面，一个是在空中。
嗯，
在水里面就是你得太空人穿上潜水衣的，那美国休斯顿有专门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那游泳池是把整个太空梭能摆到里面去的。
哦，
所以他那个在这大到你把哈勃望远镜什么，太空人是穿上了潜水衣的太空装。
嗯哼，
在潜水夫的帮忙底下进到水里边，一进到水里边以后，你就身体的重量就被抵消掉了嘛，
啊，
所以你感觉到你是漂浮在那个地方，然后你要学会所有的修理哈勃望远镜的操作过程，在漂浮的状况，
嗯哼，
所以那是一个训练太空人的方式。但在水里面最大最大跟太空的差别是什么？
啊哈，
在太空你把手抬起来是不会有阻力的，
嗯，
在水里你手抬起来是有阻力的，
是，
同样的在太空里面你拿一个罗赖吧，你把罗赖吧从这个地方丢给另外一个太空人，你只要手拿起来一弹它就过去了。
嗯，
但你在水里做不到这一点。
嗯，
所以这是水是一种，另外一个是在飞机上面。我们讲阿波罗13号那个电影，很多汤姆汉克斯他们的那个失重状态都是在飞机的抛物线飞行的情况底下拍摄的。
啊，嗯哦，
美国有一架，法国有一架做抛物线飞行啊，然后在飞机机舱里面就给打造成摄影棚。
嗯哼，
但是它每次抛物线飞行呢，所产生的失重状态的时间大概就只有二十秒。
哇，它万一要重来，那还挺麻烦啊。
它每次都得重来，它一个镜头需要拍好多次二十秒啊。
嗯、
然后二十秒看到了，就是你在失重飘起来了以后，你像我们看过很多那样子的影片啊，也很希望未来我们能够让台湾的学生呢，能够找到别人赞助去尝试一下，因为它可以开放给民间去尝试的啊。其实也还好，那个价钱也还好。美国大概是一个人上去飞一次$9,000吧，法国是$7,000哈、啊。
嗯，
但是呢，你在飞的过程中，二十秒钟，你原来是躺在地上，那等到失重状态出现以后，哎，你就从地上飘起来了，
嗯，
好高兴，就在空中翻来覆去，翻来滚来去，然后这时候驾驶舱传来一声"哔"一声警告铃的声音，
嗯，
你赶快把身体放平了，接近地面
啊哈，
因为一下子失重状态消失以后，你又会掉回地面。
嗯，
所以你不希望从太高的地方掉回去。
那个飞机机舱也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了啊，掉下来不、
嗯、对，就
砸一下也够受。
对，你不希望是头或者是什么地方着地，那就不舒服了。
嗯嗯，
因为你一旦的失重状态消失了以后啊，它会有一个超重力的阶段。
嗯。
这也很特别，我们没有时间在电台里面讲不清楚。就是你平飞机平的，然后往上飞的时候呢，它会有一段时间，那个重力是地面的 1.8 到2倍
哦，
那段非常不舒服。
嗯，
然后那段一过，机头往下一压，人就飘起来了。
嗯，
然后经过二十秒了以后呢，机头一朝下了，又再往回一拉以后，人又被压到地上，又会经过那个1.8倍到2倍重力的痛苦。
嗯哼，多长时间？大概多长时间？
都差不多是二十秒，
嗯，
二十秒钟左右。也就是说，你有 zero gravity， 就是那段失重叫 zero gravity， 零重力，
嗯，
但前面跟后面这两段不舒服的叫做 hyper gravity，
嗯哼
，hyper 就是你很 high， 就
是
特别严重，叫做 hyper gravity。所以当然，我觉得以后这应该是越来越普遍，价钱会越来越便宜。我们的听众有朝一日都希望他们上飞机尝试一下失重状态。
哎呀，你这个励志立得太小了。我的励志是像 Tom Hanks 一样去那边演个戏，还可以拿片酬，是吧？
对对对对对。
太空探测器和俄国的卫星擦身而过，如果相撞，恐怕会酿成极大的灾难。
我们对就是知道太空的马路是越来越
拥挤
塞车了，
嗯，
越来越拥挤，对，越来越拥挤了。所以呢，美国有一个它的卫星是一个科学卫星，监测中气层、增温层、电离层的它的太空卫星啊，在2月28日那一天，跟一个在地球轨道里面俄罗斯的废弃卫星擦身而过，
嗯。
它是在600公里的高处，离地面600公里，两个都低轨道，
嗯，
所以两个轨道非常接近，那近距离擦身而过。它这里面倒没讲多近的距离，但是那么快的速度，大壮兄，你记别我们说过，
是
600公里的卫星啊，它横向速度时速是28000公里，
嗯哼，哇，
所以你看起来那个卫星在轨道里飘，以为是很优雅在那边缓慢移动，不是，它的时速28000公里是什么概念，是比我们在部队里服役的那4-5手枪子弹出口的速度还要快25倍的速度。
哦，
就说你想那个横向速度那个样子要撞到的话，那是不得了的。
是灾难级的碰撞哈，那是。
对他们，对他们俩本身就是灾难了。
嗯，
但撞完以后便四处纷飞啊，你上下其他轨道的卫星迟早都会被波及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嗯！是，
其他卫星被你撞到以后失联了，失灵了，然后脱离轨道。万一撞到另外大卫星，这一路引发下去，那个就叫凯斯勒效应。
嗯哼，
凯斯勒效应到现在呢还没有真正发生，但一旦凯斯勒效应发生了，地球周遭环境里面就布满了这些人造物体的碎片，
嗯、
我们就不要想出门了。你出门你。嗯往上走的过程中，横向28000公里的碎片大量过来的话，你是出不去的。
嗯，也就是说，我们发展外太空的这个各种事业，结果把自己给挡住了，人大门出不去了。
当然，以后总会想办法创意解决的，要不然就想办法清除掉太空垃圾、太空垃圾啊。
嗯，
要不然呢，大锤兄你就得坐在一个非常坚固的火箭里边，谁也不怕你撞。你横向28000公里，对我来讲像挠痒痒那个样子，不怕。
我一点都不相信会有这种东西出现。
我希望让你以为有，然后坐上火箭射到外太空。
你真的，你的心真坏啊！来，最后还有一个题目：成立太空科技研究中心，淡江大学宣示发展决心。
哎，我觉得这才看到了我们在国内各方面都往前进了，尤其在太空这方面啊。
嗯，
我在去年我们在武大有科学营做太空科技大发展的时候，那我听到清华大学的我们教授的跟我说的是，清华好像今年要成立一个太空科技研究所吧，太空工程，太空工程研究所。而现在看见淡江大学也通过了太空科技研究中心的设置办法。
嗯哼，
所以呢，会在最近成立这个活动，而淡江大学也参加了成功大学的立方卫星团队。哎，你知道大中记得吗？上次那个成功大学不是有个立方卫星吗？它的背景是地球，然后在轨道里这样拍照吗？
是。
那有了那样子的那样的一个卫星照片，就真的显示我们大学的研究的团队呢，对于小的地方卫星是能够掌握技术，真的能做到用 SpaceX， 譬如说送到轨道里头去了。
嗯，
那现在淡江大学是除了它的航太所之外，是认真成立太空科技研究中心，是准备跟其他大学合作，开始发展太空科技的小卫星啊，迈向太空什么的。哦，我觉得越看越高兴，至少在台湾风起云涌，对太空有这样认识。跟努力的去迈向太空是好事。
雨覆盖了这片天空，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这场景转动了你和我不期而遇的时钟，仿佛听见你呼吸的节奏，有种莫名想拥抱的冲动，感受肩并肩的温柔，一起等今夜的星空，这幸福不停发酵，就在时间静止的时空，此刻雨过后晴朗的天空，划过一道映着你笑容的彩虹，想对你说，你就是我的星空，闪烁灿烂的笑容，给我温暖，让我度过寒冬，你给的感动同时点亮整个宇宙，放松完美幸福轮廓，想对你说，你就是我的星空，不分黑夜或白昼，陪我熬过每一次的失落，美丽的故事让我与你一起守候，永久将它烙印在我心中，逗留。今夜的星空，这幸福不停发酵，就在时间静止的时空，此刻雨过后晴朗的天空，划过一道映着你笑容的彩虹，想对你说，你就是我的星空，闪烁灿烂的笑容，给我温暖，让我度过寒冬，你给的感动同时点亮整个宇宙，放松一幅完美幸福轮廓，想对你说，你就是我的星空，不分黑夜或白昼，失落，美丽的故事 幸福。